诗篇24篇很短啊，一共只有10节，是大卫的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成义。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你面的雅各希拉。众城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众城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希拉。这首诗的结构很简单啊，被两个希拉分成两部分，对不对？那最后的4节是重复的，以2节为一个单位，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有点像是诗歌的副歌，用一样的旋律啊，不同的结尾。但这首诗歌到底有什么意义，有什么重要性呢？和我们前面所读过的这些诗篇比起来啊，它就不是一首训诲诗了啊，更像是一篇预言，而且是带着意象、带着赞美的预言，讲到将来的有荣耀的事情，就是基督要来，基督要进城了。因为我们在这个副歌的地方看见的荣耀的王将要进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这个直接就会让我们想到主耶稣受难以前进耶路撒冷的状况，对不对？这荣耀的王是谁呢？我们知道他是耶稣，他是父所高的。在马太福音、约翰福音，当主耶稣进城的时候所引的旧约经文，都是讲到要对锡安的居民或者锡安的女子说，看哪，你的王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这诗的结尾我们大概明白了一点，那么看看诗的开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虽然写得很好了，但是好像也没什么特别嘛，是不是？但是突然他开始问一个问题，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这个谁就不是神了，而是人。这个耶和华的山也不是地和其中所充满的某一座山，而是有一座特定的山，叫做耶和华的山。不但有耶和华的山，在那个山上还有他的圣所。这个圣所不但是神在那里，哎，人也在那里啦。看见了没有？这个叫做意象，这个叫做预言。大卫所看见的是神将要做，却在他的时代还没有做的事，对不对？然后他开始形容这些人的特质：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蒙耶和华赐福，蒙救他的神使他成义。但到底这些人从哪儿来，他没说。我们只知道这些人肯定跟后来那个荣耀的王要进来有关系。这一些人才是真正的所谓永久的门户，你要抬起头来啊，他们是要一同与荣耀的王得荣耀的。那这篇诗有一个重心啊，可以说是第6节，就是大卫替这群人所起的名字，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你面的雅各希拉。 我们大概还记得雅各这个名字什么意思，他要抓，对不对？他到底要抓什么？你说他要抓长子的名分，虽然对呀，所表达的却实在是还不够。他真正要抓的写在这里了，他真正要抓的是那个神长子名分所应许的实际，有圣山，有圣所，有荣耀的王，他所拣选的子民进到永久的门户里边去。好了，这就是这一篇很短的预言诗隐含的内容和重要性。神将来所要成就的那个荣耀的事，荣耀的征战，这是从大卫手中所说出来的，头一片云彩，头一阵雨啊。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进到诗篇25篇。
耶和华，我的心仰望你，我的神啊，我素来依靠你，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耶和华呀，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耶和华呀，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因为这是亘古以来所常有的。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耶和华呀，求你因你的恩惠按你的慈爱纪念我。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耶和华呀，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为我的罪重大，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求你转向我，怜悯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我心里的愁苦甚多。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求你看顾我的困苦，我的艰难，赦免我一切的罪。求你查看我的仇敌，因为他们人多，并且统统的恨我。求你保护我的性命，搭救我，使我不自羞愧，因为我投靠你。愿纯全正直保守我，因为我等候你。神啊，求你救赎以色列，脱离他一切的愁苦。
那我们上次已经讲了啊，这是一篇大卫的这个祷告诗啊，但这个祷告诗里边呢，它特别特别多的一个转折的词，就是因为它有好多好多的原因，是吧？为什么这样祷告那样祷告，哎呀，它都有原因呢、啊、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把这些原因连起来呢，应该是很有帮助的。然后我们上次说了，这篇诗篇有没有被新约引用呢？其实有一个地方是被引用的，而且是主耶稣引用的。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个登山宝训里面了、啊、他说谦卑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啊，有没有看见？是从这个诗篇里面出来的啊，因为他在这边形容了蛮多啊， 敬畏他的人啊，谦卑人啊，尤其是第九节，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meek 啊，就是 the meek 谦卑的人，也就是主耶稣讲的那个 meek。 到了十三节，他就说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哎，大家对于这个主耶稣在山上宝训讲的这个承受地土是怎么个解释吧？是有房地产吗？还是怎么样？是什么意思？
最直接的意思嘛，不就是那个什么，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嘛，你的后裔必承受。
哦哦哦，对对对，
纵横走遍这地，要承受这地。
那在我们身上呢？
在我们身上呢，有几个啊，一个就是说。就是他本来是把应许之地赐给我们的，应许之地的核心呢就是人嘛，
嗯，
就是在这个应许之地的这些人本来是赐给我们的，但是我们要去得那个地图，我们不是去得一些面积啊，得一些多少英亩的地啊，可能是得这个地上的人呢、啊。
哦，这样子，这也对主耶稣讲那个地图就是人心是吧？撒种的比喻讲，哦，这样也行。还有呢？
还有当然呢，说到将来我们承受天国嘛，就是我们承受产业的，承受天国的。
那这个英语为什么说是 inherit the earth 地球？
那这个我一般上倒是有点迷惑，就是说是这个地球，他说新天新地，新天新地的话、那个新地是算这个地球呢，还是算是完全是一个新的地呢？
新地新球这样，
哎，对，新地新球。
一般的话，我们都不是指着将来的那
将来的世界，是的，是的，因为在圣经里面讲这个地土啊，或者说我们说这个地球啊，这个 earth 啊，叫做耶和华为人预备居所的时候，这是在箴言里面啊，讲到智慧，他就说耶和华为人预备居所，就是现在我们这个有形质的世界，尤其是我们居住的这地球，是神为人预备的这个住处。那我们有一个永远的住处，将来的住处，在旧约里面它的对比就是这个 inherit the earth 会承受。那这个承受呢，刚才叶班长讲的很对，承受主要是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而言的。神给我们一个有一个永远的应许。那他说怎么会连到这两个字，为什么 meek 啊，谦卑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承受地土啊，你可以说是从这个诗篇里面来的。那当然就是说啊，尤其我们在读的时候呢，如果你稍微通一点英文的话，他读读他的英文挺有意思的。比如说这个我的心仰望你，他的英语是什么？
你要哪个版本啊？
随便你。
Do I lift up my soul?
对对对，这 I lift up my soul 还可以怎么翻呢？
我的灵升起来了。
对对对，我把我的灵魂举到你的面前。
嗯，
这个叫做我的心仰望。我的心仰望你是一个比较静态的，对不对？那我把我的灵魂举到你面前呢，就比较动态的。这个事儿怎么个做法呢？弟兄姐妹有没有试着把自己的灵魂举到神的面前？这怎么个举法？第一班长又要问你了。嗯，你们加拿大离上帝比较近一点呢，你这个怎么样 lift up my soul？
加拿大离上帝远了，离圣诞老公公可能比较近。嗯，离上帝的审判比较近。
哎，我把我的灵魂举到你的面前。嗯，
那我听下来就有点像什么献祭啊。
哦，对对对。
嗯，把我的心献给。
在这个罗马书里面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大卫这里还有一个讲究，他把自己的灵魂献到神的面前，这也像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讲，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付你了，对不对？
把我们灵魂像个祭一样的献上去。
这实行上怎么个做法？或者对照到新约里面，这可以是什么东西？因为我的心仰望你这个东西实在是有点太远了，也太贫乏了，是不是？新约圣经还怎么说啊？类似的话有没有？小丸子还有没有？新约圣经有没有类似的话？你怎么样把你的灵魂祷告？祷告，好好好。还有呢？
我为什么想到的是之前的那个我的灵魂苏醒啊？就是说你的灵魂就是它本来是趴在地上的， 现在变起来了。
对，他醒过来以后呢？
还叫醒他了，对、啊。
对对对，叫醒来干什么呢？不是看手机，对吧？让我们起床先看手机，什么都在手机上，天气啊，几点钟啊，就是什么不在手机上，天国嘛。保罗就说要思念上面的事情。哎呀呢，你们已经死了、嗯、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阿们阿们哈利路亚。我们的心仰望你，实际上是说我让我的灵魂啊能够在天上，尽管我的肉身被困在这个地上，他的仇敌甚多，他们痛痛的恨我，他向我夸胜，但是呢，我必须要把我的灵魂，把我心灵的眼睛，有种心灵的方向，举到神那里去，啊，这是一个我们可以主动做的事情，啊，我不让自己的灵魂，就像小丸子讲的，趴在地上。是吧？你不要容让自己这样做。你有一个自由的，尽管我们很软弱，我们很担心，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用这句话说 ：“Lord, I lift up my soul。”这个比我的心仰望你要有力量，对吧？那当然，所谓在你的面前呢，就另外一个图画就是那个福音书里面那个摊子，是吧？他四个朋友把他呢从天花板上坠到耶稣面前，这个也对，因为我们的灵魂是相当无能为力的，在一个极大的软弱极大的困难里面，你仍然可以把你的灵魂摊在主面前呢、啊、所以不要怕困难，不要怕软弱，不要怕我没力量，你越是这样呢，你就越把自己的灵魂沉迷在神的面前，那就对了。然后呢，那剩下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旧约里面已经读了好多次了，就是说我的仇敌，我的仇敌，这个我的仇敌，我们可以怎么个用法？因为我们也常常会听见福音朋友问呐、啊，他说旧约的神怎么这么狠呐、啊？哎呦，就像以色列杀巴勒斯坦人一样，真狠呐、啊！这个仇敌我们用到自己的身上是指的什么？
凡是不让你把自己的灵魂向神举起的那个东西都可以叫做仇敌吧、
啊、
对对对，他们痛痛的恨我，这就包括什么世界啊，罪啊，撒旦啊，情欲啊，肉体啊，这些东西，是不是？所以你说旧约里面为什么要把它灭绝这么狠啊，但是在新约里面不是叫你去杀人呢、啊，实际上你要知道，凡是不让你的灵魂往神那里，让你的灵魂留在神那里，要把它扯下来的东西都叫做我的仇敌，他们无故的与我为敌，让我走不动，让我走不动，对不对？那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大卫在这样的困难里面他怎么祷告，祷告的时候他显然在一个相当危险的状况，所以他一点自己的办法都没想，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很清楚在这一个情况底下他重要的是什么事情、啊、重复了好多次啊，第四节第五节里边几个重要的字，他是说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哎，这有意思啦，像我们有病就求主医治，有困难求主解决啊，讨不到老婆呢求主帮忙，大卫在这样的困难里面，他是要求神把他的旨意啊，神要教训他的东西，要把神的话啊，你要我怎么走你告诉我，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尤其第五节他讲得很清楚啊，是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他还不真的是去跟人家打仗，你看大卫很有意思啊，我们前面也说过，除了打亚玛利人，他这个什么东西就是耶和华有吩咐他才做的。扫罗怎么追他他也不还手的，你看看有意思吧。他有一个要求，就在这样的患难里面是最好的机会让神的道，神的路，神的真理来引导我，教训我。啊，虽然他知道神是救我的神，可是他在这首诗里面重复了好多次干什么，我终日等候你，等候你干什么？等候你让我明白，等候你不管要我干什么，总之是跟你的话、你的道、你的路有关系。 因为这个是大卫特别的地方，他眼睛不是看说，哎呀，我的问题得到解决没有，我的病好了没有，他很清楚的知道神让他留在这个环境里面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能够让他看见自己的罪，所以他接下去就是求神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底下也说因为我的罪孽甚多，所以连他自己就和我们一样，他那个仇敌啊都是跟这个东西有关系的。这个大概是这一篇诗你能够学到的东西，那这里面有很多很好的句子啊，应该把它背起来。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那只是你要得到他的指示呢，你一定要干什么？要等候耶和华。然后呢，最后一节，你也可以说是他在为整个的国家祷告，你也可以说是他把他自己和他的先祖雅各摆在一起，你怎么救雅各脱离一切的困苦，也求你救赎以色列脱离啊！这里以色列也可以指他自己啊。所以这是这篇诗，希望每一次读呢，你都能够找到一些啊特别打动你心的句子，这样子你就会发现说这些话实在是很有用。那尤其是我们在困难里面啊，在病痛里面，你要学大卫。这是神让我们检讨自己最好的机会了。你要是只把你的眼光留在我的问题解决没有，那你实在是错过了上好的福分了。我们就进到26篇了，多加。
耶和华呀，求你为我伸冤，因我向来心思纯全，我又依靠耶和华，灵不摇动。耶和华呀，求你察看我，思念我，熬炼我的肺腑心肠，因为你的慈爱常在我眼前，我也按你的真理而行，我没有和虚谎人同坐，也不与蛮哄人的同群，我恨恶恶人的会，必不与恶人同坐。耶和华，我要洗手表明无辜，才环绕你的祭坛，我好发称谢的声音，也要诉说你一切奇妙的作为。耶和华呀，我喜爱你所住的殿和你显荣耀的居所，不要把我的灵魂和罪人一同除掉，不要把我的性命和流人血的一同除掉。他们的手中有奸恶，右手满有贿赂，至于我却要心思存全，求你救赎我，怜悯我，我的脚站在平坦地方，在众会中我要称颂耶和华。
那这首诗很短，这首诗让你想起来前面的哪一首诗啊？讲的内容跟哪一首诗有很大的关系。这里面怎么形容那些坏人呢？没有和虚谎人同坐，也不与蛮哄人的同群，我恨恶恶人的会，并不与恶人同坐。然后你会审判啊，求你不要把我的性命和流人血的一同除掉。
第一首吧，
对啦，就是第一首嘛，它是另外一个角度，尤其是第四节啊，第五节就是在讲同样的事情。但是他这个第六节这个灵感从哪来的呢？什么叫做我要洗手表明无辜，才环绕你的祭坛，我好发称谢的声音，也要述说你一切奇妙的作为。耶和华，我喜爱你所住的殿和你显荣耀的居所。这他这个话听得挺好，但是他哪来的啊？什么叫做洗手表明无辜，才环绕你的祭坛？你们所在的教会有没有这种还没有受洗的人不能够参加服事，唱诗班也不可以，有没有这种讲究？更不可以私情啊，但吃饭带个菜来可以。从哪儿来了？ 要不然你们那有这个规矩吗？啊，没受洗的不能参加服事，他们常常就是用这种，洗手表明无辜才环绕你的祭坛。
哎，那个祭司献祭之前是不是要洗手呢？
哦，对了，所以什么叫做我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你说这有什么好思想？他那个耶和华的律法就是什么立位记，有什么好思想？很好思想，因为在会幕的这个顺序里边，你进了这个会幕的外院的门，你先碰到的是什么？祭坛，然后才是什么？是洗濯盆，然后才是什么？会幕，然后才是什么？会幕里边的至圣所，有没有看见？他这个洗手祭坛，这实际上就是从立位记耶和华会幕的规矩来的。但是他在这里很巧妙的把两个顺序反过来了，他不说我先到祭坛献了祭然后来洗手，不，我要先洗手表明无辜，然后环绕你的祭坛。这是一个经过他思想之后所得到的心得。本来这个献祭啊，你献祭一定会弄脏的，有牛羊有血，是不是你要洗干净才能再往前去？那对他来讲，他就不这么看。为什么呢？在别的诗篇他说了，燔祭赎罪祭是你不喜悦的，那些祭物是为了干什么？不是为了神，是为了我，是为了我的罪，是为了让我这个人在你面前得以干净。那洗手洗干净这件事情，对大卫来讲好像比献牛羊的祭更清楚表明神的心意，所以他洗了手之后回到祭坛面前，环绕祭坛，那不是再献祭了，而是干什么？哎，这个话说的很有意思啊，环绕你啊，表明无辜啊，这个是诗人的话，他的体会，他思想出来的，他认为神在里边有这样的意思。来了祭坛了以后干什么呢？他不是战战兢兢的去献祭，他是发称谢的声音，述说你一切奇妙的作为。为什么他能够看见这件事情呢？因为耶和华住在这里啊，他把我的罪的问题给解决了，这个难道不奇妙？还有呢，耶和华住在百姓中间，是不是一件奇妙的作为？是，百姓应当怎么样？发称谢的声音。大卫所看见的利未记旧约的会幕是什么？你所住的殿也是我所喜爱的，那是你要显出荣耀的居所，不是为了定我的罪而已。所以从这里边他就看见了新约神的心意，神是要我们亲近他的。但是以色列人呢，就是看见定罪，就是看见害怕，所以他们就会不敢来侍奉耶和华。你越害怕越生疏，那一代一代下去呢，约柜到哪儿都不见了。可是大卫的思想，他是这么思想的，然后他在神的面前啊，这个二节的话呢，在好多的诗篇都出现过，我们已经念过一篇了，忘记是哪一篇了。就你查看我，试炼我，熬炼我的肺腑心肠。我们上次读的是你查看我，就找不到什么，对吧？但是大卫他这个人的这个祷告啊，很好。哎，这个祷告可以说是比哪一个祷告呢都重要。一个基督徒如果不会这样祷告的话，那啊很多的日子他会白过的。为什么呢？无论什么事情，你要知道神有一个不变的心意，他要查看我，试验我，熬炼我的肺腑心肠。他要把我们这个里边的人呐、啊，这个灵魂呐、啊，可以真的举到神那里去。啊，等我们脱离了这个身体，取死的身体，我们就真的永远与主同在了。看看，为了这个目的，值得我们啊，行事纯全，依靠耶和华，并不摇动。哎，什么叫做不摇动啊？怎么样的依靠叫做不摇动的依靠呢？什么样的行事叫做纯全呢？叫做按真理而行的，可不可以讲得再清楚一点点？这样的祷告在你心里面吗？那你怎么样的倚靠耶和华叫做不摇动的倚靠呢？
就是没有疑问啊。
没有疑问，没有疑问跟有答案是两回事情哦。
先没有疑问嘛。
啊，先没有疑问。OK
我。我经常是没有答案的，就是靠着不疑惑，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弄，或者是他的安排怎么，但我就晓得他肯定就是。
他没有丢弃你，耶稣讲我总不离弃你，
很多事情都想不明白的，搞不懂，
也不一定要想明白，因为你明白了这几节圣经你就明白了，你明白了这几节圣经你就有胆气了，像第三节所讲的，因为你的慈爱常在我眼前，这个因为好重要啊，弟兄姐妹常常就是这个因为不够，但是第一节的因为呢，是因为我向来行事纯全，这个行事纯全好像是一个很高的标准，但实际上所谓的行事纯全就是我倚靠耶和华并不摇动，我靠着神，我知道神在吸引我，神在带领我，这是已经是一个不更改的，怎么说啊，一个不更改的把握了，我也不会去跟人家讨论的，没什么好讨论，你拿我没办法了，我就是这么傻，就是这么疯，好不好，这个叫做行事纯全，所谓行事纯全就是依靠耶和华，我一切的事情我靠着主，我认为我这个人是将来要到主面前把我所行的一切向他交账，我认为我活在这个地上是有目的的啊，然后他在帮助我，他在带领我，我们的那个唱的诗歌不是他带领我赐衣和美赐宴何等满又安慰，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你这个人多了不起了，但是依靠耶和华本身这件事情就能够让你行事纯全，这是他看自己，但是他这个动力哪里来呢，他相信耶和华的慈爱，相信耶和华的信实，在我眼前我就能够按着他的话来过我的日子，那这时候你就有把握了，同时你又知道这个尽管你没去惹这个仇敌，仇敌不断的来啊，你还是不改你的纯正啊，就像约伯所讲的，但是第四节第五节这里就讲得很清楚了啊，本身呢面对这个世界以及这些败坏的人呐、他是一个主动出击呢，还是他就只是不与他们同坐而已，他有没有进一步的去对付他们，比如说立法啊投票啊反对啊示威啊，有没有，实际上你是看不见这样的做法，因为那一些人神容让他们这样，神要对付他，神一定对付他，但是我们呢，你只要洗手表明无辜，你要知道你是干什么，大卫他就活在这个会幕里面，他没有在外面跟那些人胡搞，是不是，也不和他们对着干，所以他就有一个把握，当审判的时候你不会把我和他们一同除掉，他们的手中是奸恶，是满有贿赂，至于我呢，我不去理会他们，就是我所能够做的，你看到这个情况就是求主保守你呀、那尤其他第十二节他说我的脚站在平坦的地方，在应该是在会众中，我要称颂耶和华，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大卫为什么要写这些诗篇的原因，我们有一个职分，就是我们所经历的神呢啊，以及这些与神同行的诀窍要交给我们周围的人，比我们软弱的人，比我们遭遇更大困苦的人，尤其要教导我们的下一代，这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职分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不是一定要去与这些恶人竞争啊，要保护我们自己的权益，其实不真的是这样，你看他大卫他都是等着神来伸冤的，因为他知道至于我他做什么呢，行事纯全，来到耶和华的会幕里，对不对，喜爱你所住的殿和你显荣耀的居所，这个就够了，这就是大卫一生的诀窍，但是这样的说法呢在今天是不太受欢迎的，今天我们比较注重的是什么呀，那如果恶人要恶的话，我们就一定要啊筑一道堤防，是不是，把他们挡在外面，其实神已经筑好了，就是他的会幕啊，我们要住在里面。
喜欢十二节，我的脚站在平坦的地方，在众会中我要称颂耶和华，能够一生有这样子一个平坦的地方站，而且没有疑惑， 啊，我觉得是非常大的一个福分。
对，这也是一个职分，不但是个福分，也是个职分，对不对？就这个众会的会众呢，就不是那些恶人，他们不听是他们的事情。然后他祷告来祷告去，他总是求你救赎我，求你怜恤我。哎，这些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你光看他出现的频率，你就晓得，啊，赦免我，救赎我，怜恤我。
嗯，因为没有主的那个救赎怜恤，我们没有那个能力站在那样子平台。
对呀、啊，那各位的看法怎么样？这个要服侍，要参与啊，这个传统教会的主流教会的讲法，要参与圣公，一定要先受洗啊，才环绕你的祭坛。所以你要是有一个唱诗班呢、啊，人家还没有信主啊，福音朋友想要参加，你要他被拒绝是一个很伤感情的事情。可是到底我们啊，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必要啊？你们是怎么个看法？有没有这样的规矩啊？你如果碰到这样的事情呢、啊，这个人还没受洗，说不能够参加诗班呢、啊，不能够这个，不能够哪个？
如果教会已经有一个传统的话，那你只有你不能够随便改了。
我知道嘛。看这个到底是有理呢是没理呢
你现在那个小团契的话就比较好了就随机应变、
哦、
有些时候觉得他不合适那就不让他参加有的觉得这样上去可以让他更加容易、嗯、能够用更容易信主来就让他不能够一概而论不能够同意一个规条、
嗯、
他就想上去显摆这个东西有自己的但是呢，大的教会的话，你不离这个规矩，你就不知道什么社会。
老贾，那就不关我们的事了，对吧？但如果我们有这个自由的话，你会立这个规矩吗？
如果有这个规矩的话，就表示其他的同工们有这种感受嘛。
如果没有这个规矩，那你会立这个规矩吗？
我不会立的，我一般不会立。啊，包括那个圣餐嘛，我们在小团契的时候呢，我觉得他们迟迟，你就迟迟啊。有参与感也好，但是呢，有的教会就说这个经过祷告的这个东西不能够随便。
哦呀，这是圣物，对吧？我们有圣物跟圣公跟圣事跟圣职就麻烦了。
但是如果教会里面他已经有这个规矩了，
那当然，
那我们就按照
那当然对。但是他之所以会有，就是以前的人他认为有些东西是圣的，有些东西是俗的，啊，你们不能碰。啊，这个唱诗啊，这种是服侍的事情呢，你一定要受洗啊，事情就闹得很大。一个人让他的女儿还没有受洗就去私情了、啊，被人家批斗、哦，这一批斗还不只是批斗那个人啊，批斗教会的传道人这个那个，闹得很不愉快。
我想看什么目的了？假如说你觉得某个环境下让他去私情，更加容易让他认识主来就去。但是不是说因为他弹琴弹得好比别人好因为很多时候他是为了撑场面嘛我们一定要找一个有级别的人上去实际上弹得好弹不好都没关系的
嗯像这种唱诗啊这种东西它不是个什么圣功啊对不对外邦人要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对不对没有怎么样你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好像分成一个如此神圣你这一讲是非常不造就那些想参加的福音朋友他想参加哪怕他有一些混杂的目的总之他喜欢嘛对吧他要参加诗班他就要参加练习那还不好吗可是你把这个事情一分成这个圣功那就麻烦那什么东西才是圣的呢对不对这些事情呢就是要小心的去处理啊立一个规矩是很容易的啊你立的这个规矩是不是造就人呢有的时候完全另外一回事儿。好啦那这篇诗还有没有别的东西呢没有的话我们就看27啦你看这样也挺快的。